好，大家早。今天我们人不多，但是我觉得今天当我们进入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它确实是一章很重要的一章经文。特别来到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耶稣差不多要上十字架了。耶稣要拯救世人的这件事情呢，就仿佛在那一个时候差不多要成就了。所以这也是对整个人类历史来讲呢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点。所以我今天呢在看这章经文的时候呢，因为它分成蛮多的段落，也蛮长的一章经文，我就从两个角度来思想。这里它一开始的时候呢，第一节到大概第十一节，他再一次好像重复讲到拉撒路，讲到玛利亚。昨天那章经文我们看到这个拉撒路、玛利亚、马大呢，他们跟耶稣有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圣经说他们是蒙耶稣所爱的，耶稣因为爱这一家人，耶稣来拯救他们。所以今天呢，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呢，我们也是蒙耶稣所爱的， Amen。所以我们跟耶稣呢其实是有这个族谱的一个关系，在这个族谱关系里面呢，也是有这个耶稣爱我们的一个关系在里面。所以耶稣所爱的人呢，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呢，他们的生命面对什么问题，无论是在2000年前耶稣那个时代，拉撒路也好，玛利亚也好，马大也好，他们怎么经历耶稣的这一个救赎啦、医治啦、从死里复活这样的一些经历呢？到底今天对我们来讲呢，它有怎么样的一个意义，有怎么样的一个看见，是我们要来看见的。第二件事情呢，整本圣经里面呢，它要带出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人犯罪，神拯救，就是父神呢差派耶稣基督呢要来拯救世人。如果我们每次看圣经呢，我们从这个宏观来看呢，神所拯救的人、神所爱的人跟神所差派来的耶稣他的爱子呢，这两个角色呢，其实他可以不断的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怎么样走十字架这条呢成圣的道路。我觉得他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今天给我的这个分享呢一个主题，这个题目叫蒙神所爱，蒙父所差。当然蒙神所爱就是指这个拉撒路跟玛利亚，蒙父所差指的当然就是耶稣基督。我把整章经文呢分成三个大段。第一个大段呢是1到11节，我给他一个主题叫蒙主所爱受逼迫。我们先来看第一大段，第一节开始，他说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呢给耶稣预备了这个筵席。马大事后，拉撒路也在那里呢同耶稣坐席的人当中。所以这里呢这个镜头一开始呢就提醒我们呢，耶稣当时呢在逾越节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这个以色列呢的这一个习惯里面，就是每一年七大节日呢，所有的男丁都要上到耶路撒冷去去纪念这些节日。特别来到逾越节呢，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节期。它是纪念当年呢神怎么透过他的这一个拯救呢，把以色列人从这个埃及为奴呢拯救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耶稣就趁早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呢要来庆祝这个宴席。所以耶稣第一站到的这个地方，他没有直接到耶路撒冷，他就去到呢哪里呢，他就去到这个玛利亚他们的家，在那里呢他们就有了为耶稣预备这个宴席。在这个宴席当中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在第三节，他说玛利亚就拿了一斤的这个极贵的这个真拿达香 膏呢在抹在这个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让屋里呢就满了这个膏的香气。好，这节经文呢其实对我们大家有看过福音书的人我们都非常熟悉。当时呢这一罐真拿达香膏呢，它的那一个价钱，这个真拿达它是从一种植物提炼出来的一种油是给这个当时呢在以色列，如果这个犹太人有人要这个死掉啊，他们要埋葬这些死人呢，他们要跟他抹上这些香那个什么herbs 就这样香料，对，香料跟膏油，就避免那个尸体腐烂啊、臭啊这样的事情啊呀。所以呢，其实这一罐呢真拿达的香膏啊，其实它是非常昂贵的，它相等于呢当时人的一个工资，一年的工资。所以在这个玛利亚做这件事情，昨天牧师有提到呢，其实在马太福音那里呢，他说因着这个玛利亚做这个举动呢，往后往天下去传这个福音的时候呢，这个女人的这个举动都要被纪念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 significant 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在这个玛利亚呢，牧师也有说她其实是好像一个不是很正当的一个人呢，但是因为她的生命，她知道她是蒙耶稣的这一个赦罪，所以她愿意全然的献上啊。所以从这一个玛利亚的生命，我们看到一个蒙恩得救，明白自己的罪是全然被赦免的一个生命呢，他愿意全然的献上。但是他全然的献上却面对什么呢？一个逼迫， OK， 一个攻击。谁的逼迫，谁的攻击，我们来看就是在这个第四节到第七节耶稣这里说，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基督的那个犹大呢，他就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他说这话呢，并不是他挂念这一个穷人，乃因为呢他是个贼，又带着那个钱囊呢常取其中所存的。所以这里呢，他们怎么形容神的话，怎么形容这个犹大呢？幸亏不是在讲我他讲犹大呢是一个贼来的他是负责那个钱囊的嘛每次收奉献的时候走到门外呢，手进去就拿一把的那个所以呢神形容这个犹大是贼一个贼呢，他的心智是有问题的所以一个人呢，有贪念的人刚刚过去礼拜六我们的心灵崇拜说不要再贪婪，因为贪婪其实是造成人呢陷入在一个扭曲的这个思想，扭曲的心态，他看的东西也是扭曲的，他讲的东西也是扭曲的，结果他就怎么样诬告这个玛利亚呢？他说这么贵的东西你不要去卖了来救济穷人，竟然这么歹塞啊，广东话讲这么浪费呢哪来倒在耶稣的身上啊？那耶稣讲什么呢？耶稣说他是为我安葬之日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在你们身边但我不常在你们身边从这里呢，我们首先看到一个全然献上的玛利亚面对谁？这个犹大的诬告其实在我们这个走十字架的道路如果我们有信主有一段时间的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按着神的真理，神的教导，我们也学习去关心人，我们也学习为主献上但是你在你服事的过程当中呢，你全然的献上，你竭力的献上，你用心的献上，是不是每一次你的献上都有一个美好的回报？不是的，相反的呢，有时候你全然的献上呢，最后你还被人诬告你，被人误解你当然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在服事包括我自己在内呢在过去这12年里面我不是说我自己有做得多好但是我知道当我 十二年前被耶稣拯救的时候呢，其实我慢慢慢慢知道，一个人啊、是一个罪人，如果不是有耶稣这个救赎呢，其实我们都走在黑暗里面。所以我也竭力呢，在我的能力里面能够啊，我跟太太能有能力的里面，我们尽量去在牧养里面去扶持我们能够扶持的人。但是在这个扶持的过程当中呢，我也真真实实的经历到呢，我们用心去扶持的人，花钱哦，以前我还没有全职服侍的时候，你知道你要去做探访，你自己是要付上你的车费、你的时间的啊呀，人家周末可以去玩呢，你周末你是去服侍人的啊。当看有一些人呢，婚姻面对问题、面对困难，已经要垮了啊，陪他一同哭，陪他一同走过来，但是呢，最后呢，却给人咬一口啊，都有经历这样的一些经历啊，所以呢，当时当然被人这样的一种诬告啊，其实心里是很痛的，心里是非常难过的呀。但是当我们开始看到耶稣的这些他所蒙他所爱的人也是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就开始明白说，这个是十字架道路的一个代价呀。所以第一我们要知道呢，一个全然献上的人呢是会受逼迫。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呢特别在我们六一的教会呢，我们都很强调牧养啊，所以所有的小组长呢，我要鼓励大家啊，其实当我们出去牧养，我们出去跟进的时候，很多时候呢，我们所付出的东西我们不完全啊，我要说小组长都不完全，我们都有我们的软弱，但是呢，当我们全然的为主献上呢，有时候你会失望的，有时候人会不了解你的线上，但是呢，不要放弃因为呢，这是一瓶真拿达香膏被打破出来呢，流出来的那个恩膏，是要经过这样才有这一份的恩膏能够去感染更多的生命。第二件事情呢，见证神迹的也要受逼迫这就是在9-11节呢。他特别讲到谁，就是拉撒路，他说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单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来看呢那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但呢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为有好些犹太人呢为了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所以你知道拉撒路呢的这一个被耶稣从死里复活被拯救出来的一个生命呢，当时是很轰动的，很多人看到听到耶稣呢原来可以死一个从死里复死去四天后没有办法，从世人眼中呢知道这个人没有办法再活过来，但是耶稣却让他死里复活，这样的人呢他们说什么，他们不单只要来杀耶稣啊，他们要来攻耶稣，连那一个为他做见证的人呢也要被攻了。所以从这个真理呢我们可以学习什么当一个人你的生命被耶稣拯救的时候，你的生命是有见证的， Amen。 而且特别在我在过去呢牧养的过程当中，我也一直跟主员说，其实一个信耶稣的人呢，我们的生命见证不能够停留在你信主的那一个时候的一个经历，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活生生的神，所以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在我们的家庭呢，我们还有很多很多需要突破的地方也预表这是说什么呢，当你今天你如果真的跟随神的人，你真的跟随耶稣的人，在你的生命就不断不断有生命的见证可以来见证耶稣。但是你每一次要来见证耶稣的时候，会不会面对一些考验？会的。会不会面对一些攻击？会的。所以我们打从堂信之前呢，牧师就有感动说，我们要每一次呢组同的时候都有人可以上来做见证。我们的分享啊，我们的这一个教导，我们很多时候都希望能够找见证人来见证耶稣的作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提醒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做见证的人，你要 警醒，你要祷告。很多时候我们要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家里会有时候会发生事情的，工作会面对问题的，所以不要奇怪啊，不要奇怪，因为为主做见证的人呢，也是会受逼迫的啊。好，当然在这里呢，是从我们是蒙神所爱的人，我们会面对这个困难。第二呢，愿意舍己得荣耀，或者是得尊荣，这是在20到26。这里特别讲到刚才哈娜有提到的，耶稣用一粒麦子的比喻呢，来教导我们舍己的重要性。所以一个蒙神所爱的人，你会面对逼迫，但是一个蒙神所爱的人，我们要学习舍己。我们先来看这个，这段经文是在20节啊，他说那时呢，上来这个过节礼拜的人呢，当中有一些希腊人，他们就来见这个腓力，然后他们就去找耶稣。耶稣在23节那里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地呢，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呢，就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耶稣在这里呢，我们知道他要描述，当然就是他自己了。他说有一天呢，他要落地哈，死去，以致他的生命可以生出更多更多的生命来。然后呢，爱惜自己的生命的，就要丧失生命；在世上呢，恨恶自己生命的呢，就要保存生命到永生。原来耶稣到在这里，他也好像有两个意思呢，他要带出来的，就是说，耶稣说一个呢，真正认识他的人，因为耶稣来这个目的呢，来到世间的目的，就是舍去自己的生命，以致他可以救赎这个世界。相反呢，耶稣在这个25节他说，一个人如果爱惜自己的生命，到底什么是爱惜自己的生命呢？就是爱惜这个世界，追求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以耶稣跟我们讲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说如果一个基督徒你信了耶稣之后，你的生命还是自我为中心的，你处处是为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着想呢来过生活的呢，你有一天你会这样的失去你的生命。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是因为今天呢，在幕后你可以看到呢，整个世界的价值观，这个巴比伦的价值观，它带出的是什么？自我为中心的me, I, and myself, 对不对？什么都是讲，也是一个消费者的一个世界的价值观来的。所以今天的基督徒很难活出这一个舍己的这个观念，是因为我们有外在的这个声音跟价值观冲击我们。所以你看呢，我们不用说这么伟大啊，为朋友舍命而死啊，如果有枪射过来，你为他挡那个枪那个子弹，不是的。我们很多时候在家里呢，两夫妻呢，为了争谁煮的东西好吃，扫的地谁扫得干净，都可以争得脸红耳赤，对不对呀？还是有时呢，在讲属灵的事情我应该这样牧养呢，还是这样的更新呢？两夫妻都会争吵的，对不对？有没有？我跟莉莉刚刚开始服侍神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为了主员要这样做，要那样做，都吵得脸红耳赤的。为什么呢？我们还没有办法理解什么叫做舍己。你越是为你自己争呢，最后呢，你什么都失去，对不对？你为在一个关系里面，你一直争你的对，你争你自己的看法是比人更优势，很多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我在讲，因为我在讲我自己啊呀。你要证明你自己的这个看见呢，其实最后你失去什么？你失去关系，你失去明白神的心意呀。但是相反的呢，耶稣说，人若愿意把自己的需要放下呢，神必要尊荣他。这个我觉得，如果今天你在网络上听陈导的人，或者你来到这里的人呢，你要记住这节经文，就是约翰福音12章26节，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顺服我，我父必尊崇 尊重他。英文说呢if anyone serves me, he, my father, will honor, 就是尊荣。所以一个真正呢听从耶稣跟从耶稣的人呢，其实最后呢他愿意放下自己呢，他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得着是什么？一个应许，说天父要尊荣你。所以弟兄姐妹，我鼓励你我们大家呢，今天看的这段经文的人，我们要在凡事上呢学习放下自己呀。当你放下你自己，你听从神的心意，去爱，去施恩典，去接纳，去建造呢，父要他要尊重我们，他也要 honor 我们所做的。有可能在这个世上呢，你没有办法体会父的那个 honor， 但是我可以跟你说，有一天当你见到天父的时候呢，你的冠冕是非常荣耀的。所以因为为什么呢？耶稣的冠冕荣不荣耀？非常荣耀。因为耶稣来他不求，所以耶稣一直强调这些事情，他来他不求自己的意思，乃是求父的意思，以致他愿意上十字架。 OK， 所以其实这段经文他很重要，因为他要讲到耶稣呢要上十字架。好，我第一点第二点我讲到我们这些蒙神所爱的人呢，我们要有这个看见。所以呢我做这个小结就是这是跟从耶稣走十字架的一个生命，也是荣耀神的一个生命。每一个人呢，当我们今天选择跟随耶稣的人呢，我们都要有这一个看见啊，你的献上，你的牺牲，你的放下，最后呢是要蒙父的这一个 honor。 但是我们今天来看耶稣呢，他是那位蒙父所差来的人呢，但是世人却不明白，这是从12到50节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很长，但是呢我们要看到的是有三个思想。到底耶稣来的时候呢，他要来做什么？我们先看第一个思想，就是27节耶稣说什么？我现在心里非常的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而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所以耶稣其实看到这些人呢在追神迹，来追他们的这个耶稣所做的事情，但是他们不明白，他们还是处处呢要来逼迫耶稣。然后当时呢就有这个声音从天上下来，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其实在这个圣经里面呢，有福音书里面有三处经文是讲到有声音如雷这样很响的临到这些犹太人当中。有一次就是这个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也有很响的声音临到。另外一个就是那个transfiguration， 就是变相山的那个情景，也有声音临到。然后另外一处是来到这里这个声音来到的时候，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而来的。然后31节说，现在呢这世界呢要受审判，因为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了。所以其实呢耶稣说这些话呢，他说其实你们不明白我来的意思是什么。我来呢，其实第一个重点是我要赶出世界的王。所以耶稣知道呢，在不多久当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就要怎么样呢？他要胜过这个世界的王，就是撒旦。撒旦来呢是要破坏世界，但是耶稣来呢是要破坏撒旦的工作因为撒旦呢使人呢在这个罪恶里面呢一直没有办法走出来。但是呢耶稣说有一天我上十字架之后呢，我就要胜过这个死亡的权势了。所以这节经文呢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有怎么样的一个意义？其实今天呢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就成为了神的儿女。当时耶稣讲这番话的时候他还没有上十字架，但今天呢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耶稣已经上了十字架。对我们而言呢，其实每个信主的人，我们也有这一个权柄能够胜过罪恶对我们的影响。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人，我们当然我们不能 小看属灵征战恶者的这一个作为在幕后，因为耶稣再一次回来审判世界这个事情还没有到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做基督徒一定要一直被提醒呢，其实今天如果我们落入试探，就像刚才这个 Daniel 讲的，其实是因为我们不明白神已经把这个权柄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祷告，让我们能够仰望神的这一个权柄去胜过罪的辖制，而经常呢把问题都怪罪在都是属灵征战，都是撒旦的问题，这个其实是恶者的欺哄。其实今天呢，魔鬼撒旦的工作呢已经是被耶稣全然的瓦解的只是呢在这个耶稣还没有再次回来审判这世界的时候呢人在这个软弱里面还没有办法看到这个权柄，我们经常掉入在恶者的这个试探里面。第二件事情耶稣说什么呢？人子必须要被举起来，就是第34节我们先来看，他说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呢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又是谁呢？当时呢在耶稣面前的这些人，他们不明白耶稣讲什么当时他们说耶稣要被举就是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嘛，对不对？他们没有办法理解，如果你是为施行这么多大的神迹的人然后你又说这个人要被举起来要被钉死，这个人不可能是你啊，如果是你，你为什么会要落难到被举在这个十字架上呢？其实今天就像我们很多人，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耶稣需要上十字架才能够赦免人的罪我们有时候不明白，就好像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记得莉莉第一天去教会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领袖跟他说，你知道耶稣很爱你吗？耶稣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然后莉莉跟那个领袖讲什么，不要，我的罪我自己担当我为什么需要一个人为我死？明白吗？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但是你知道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呢，过了大概两个礼拜他听了这个福音之后有一天他回家的时候，他跟儿子在打乒乓忽然间他一直在想这个组长跟他说耶稣要为他的罪钉死在十字架，然后要赦免他的罪，他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忽然间圣灵就问他，今天你做妈妈的，你的儿子每次生病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为他生病？特别这边有小孩子的孩子，每次咳嗽伤风里面很多痰妈妈不是哎呀，把这些痰放在我里面，不要给孩子这么辛苦，对不对？连那个痰都可以用嘴去抽那个痰出来。所以圣灵就问莉莉说，你今天如果你孩子有生命危险，你是不是愿意为他死？他说是。他马上就哭了，他当下那个打乒乓打到半，他就坐在那边哭了。他说哦，原来神的救恩是这样的所以其实今天呢，我要带出的这个人子必须要被举的这个真理呢，人没有办法明白，但是在今天呢对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来讲，我们能够明白是因为有什么？有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很需要呢透过这一个圣灵的工作呢让人明白，否则的话我们只是读这个字眼，很多人表面上的这个经文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然后第三件事情呢，是人子来是为要拯救世界，就是刚才这个 Daniel 讲的那一段我要再重复讲这一段，因为我觉得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的关键为什么人没有办法看见呢？我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我们来看第四十字节，他说耶稣大声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你看耶稣他一直强调一件事情呢，今天如果我一个相信耶稣的人，他一定要有这个概念，当你相信耶稣，你必然就会相信差他来的那位父，你会明白那位父的心意。人看见我就是看见差我来的。如果今天一个人的属灵眼睛打开呢，被打开呢，他看见耶稣的作为，他看见耶稣的这个属性，他其实就会明白天父的属性。然后呢他说，我到世界来 乃是光，叫凡信我的呢，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的，我不审判他们。我来呢，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所以其实呢，耶稣要跟我们说什么？其实他的 mission， 天父差他来这里呢，就是要把我们从这个黑暗罪恶里面领出来的。但是很多信的主的人呢，我们仍然还是活在罪中的，你明白我讲什么吗？我们还是活在黑暗里面。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为什么会在这个蒙蔽里面呢？耶稣说什么？他说下一节，他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有审判他的就是我讲的道。原来耶稣跟我们今天看这节经的人，这节经文的人讲什么？他说呢，其实今天呢，人会落入审判，是因为人对神的话语、神的道不了解、不清楚、不深入，没有去思想，甚至没有接触。所以这节经文呢，神说什么？有一天当耶稣呢来的时候，他不再是骑着驴驹进到耶路撒冷。在启示录19章11节到16节，耶稣说最后呢，他来到世间的时候，他是骑着那匹白马，然后呢，他口里呢出来的就是像那两刃的剑，要来审判这世界。所以其实今天我们看教会的这一个实际的状况，有多少基督徒呢是不看圣经的，不深入在圣经的，不深入神的话的？这个问题会带来一个什么呢？你以为你有一个信仰，但是你不明白神话语最终要做的事情，所以人就会落入在那个审判。或者有的人是看神的话的，有的人是选择偏袒看神的话语一部分的，就好像这个恩典福音的这一个广传，会把人引入一个灭亡，人也不知道的。 OK， 所以今天呢，一个信主的人，你要看神的话，是因为你要知道最后主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因为整本圣经呢都是充满着预言，80%的预言已经成就，甚至连耶稣这个最重要的一个预言呢，上十字架为世人钉在十字架上呢，而来赦免人的罪、拯救人的这个预言已经成就。所以今天所有世人在等一件事情呢，就是耶稣再来。 OK， 所以耶稣说我最后呢是会因着我的话呢，他说弃绝我不领受我的话的人。所以今天呢，我们不领受神的话，我们不信神的话，我们不去回应神的话，也等于弃绝耶稣基督。最后呢，我们要落入审判，猛查查，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当然今天你在这个晨祷呢听这个录音的人呢，跟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被提醒。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呢，有另外一个我看到是在49节，他说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是永生，就是永生，故此呢，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 OK， 为什么我要强调后面这两节呢？因为耶稣他来到世间33年半，他口里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按着天父给他的话而从他的口出的。今天呢，我们世人很多人呢在我们的肉身的父亲的这个关系，我们跟我们的父亲呢的关系出现很多困难。很多家庭呢，因为父亲是这一个失职的父亲，还是这个absent father， 所以从小呢，我们就没有这个习惯，也没有这个环境来学习听我们肉身父亲的话。我们跟我们的父亲的关系呢，其实是很大的问题的。 所以为什么耶稣呢？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四章，耶稣说：哦，我不留下你们为孤儿，我要去为你们预备一个地方，我必要再回来，要来带你们。所以今天呢，很多的基督徒虽然信了主，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智还是一个孤儿的心智，我们呢是没有办法体会父的声音，听父的话，明白吗？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圣经的这一个话语啊，我们很难领受，我们很难相信这是父神的这一个话。在理性上我们知道，但是在灵里面，因为是一个孤儿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是拒绝的，我们是有不信的。所以为什么前两章耶稣一直在提醒你一定要相信，你这个信要信得真要信得很真真实实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呢，今天呢，当我们看到耶稣父所差来的，我们真的要明白，教会的弟兄姐妹呢，真的要透过耶稣基督呢来做着这个 mediator， 明白父的心意，以致我们幕后呢，我们不会落入在一个审判里面而不明白为什么。好，最后我做一个总结呢，今天呢，我们所有人都是蒙神所爱的，也是蒙父所差遣来的 ，in a way 呀，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个世间，我们也是有一个 mission， 明白吗？要把这个福音带到人群中。如果我们个人的生命呢，跟主的这个关系呢，我们理不清楚，我们也很难呢，更清楚的把这个福音的信息传给我们身边的人，传给我们的小组员，求圣灵的工作来帮助我们。我们感恩每一天早晨呢，当真理在这里被释放出来的时候，希望神的教会要真真实实的被建立起来。